李汉平出生于安徽一个农村家庭，父母省吃俭用，一心只为供儿子读书。李汉平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2015年9月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江苏的一所大学。由于远离了父母的约束，摆脱了学业的压力，李汉平在大学校园里的生活顿时变得轻松起来。2016年4月底的一天，他在学生会组织的一次舞会上，与同校另一专业的漂亮女生方美美一见钟情。陷入热恋的他们，一起去食堂排队打饭，一起去自习室抢占座位，一起在课余出去逛街。然而，这么多的一起，在他们看来，还是觉得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。每次送方美美回宿舍，李汉平都要拉着她，在楼下再耳语很久才肯放她走。一旦她上楼了，李汉平又恨不得砸掉那块写着女生宿舍男生止步的警告牌，冲过宿舍管理员的防线追随她而去。2016年6月3日是方美美的生日，李汉平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几百块钱，带他到一家不错的餐厅吃了一顿自助西餐。灯光摇曳之下，他们彼此看着幸福的笑脸，更加的陶醉与激动。饭后，两人忍不住去餐厅附近的宾馆开了一间房。那一夜，方美美将自己交给了李汉平。此后，这对90后的小情侣抓住一切机会缠绵。没有其他人的自习室，校园后山的树林里，学校周边的小旅馆，许多地方都留下他们偷欢的身影。2016年的暑假，李汉平和方美美没有回家，留在学校勤工俭学。除去生活开支，两人赚了3000多元。新学期开学，他们便像很多学生情侣一样，拿着这些钱在校外租了一间便宜的出租房，过起了二人世界。然而，两人同居没多久就发现呢，这二人世界不好过。昂贵的生活费让他们感觉压力很大，两人很快呀，就连房租都负担不起。李汉平每月的生活费用只有900块钱，这还是父母省吃俭用省下来的，他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。方美美的家庭经济条件呢，虽然相对好一些，但是李汉平更不好意思向女友开口。这没钱的日子，这真是伤人又伤情啊。李汉平的心中充满了无奈。2016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，李汉平从宿舍出来时啊，在走廊上与一个长发美女擦肩而过。他这才想起啊，在男生宿舍里住时，偶尔也会在走廊楼梯上碰到这个女生。这些女生都是在其男友的帮助下躲过宿舍管理员的看守，来男生宿舍玩耍甚至过夜。瞬间，李汉平灵光一闪，何不把方美美也带到自己的宿舍里住，这样不仅可以解决经济上的困扰，还可以在同学面前狠狠地炫一把。当李汉平把搬进男生宿舍同居的想法告诉方美美时，方美美立即反对，把我塞在这么多男生的眼皮底下，我多难堪啊。可李汉平怂恿道，正是因为人多，所以才会更刺激啊。李汉平的话令方美美有些心动了。随后方美美向几位住校的闺蜜打听得知，在大学校园里，女生住进恋爱中的男生宿舍已经是普遍的现象。最后方美美妥协了。2017年1月的一个周末，李汉平宿舍的其他三名室友都出门逛街去了。已经搬回学校宿舍的方美美，在李汉平的帮助之下，顺利地溜进了他的宿舍。就在二人正在亲密的时候，一位名叫李海的室友因为身体不舒服返回了宿舍。李海见此一幕，坏笑着对李汉平说：“呀，你小子有能耐呀！”说完啊，便识趣地退出了寝室。李海的夸赞与羡慕 更加激发了李汉平的虚荣心。此后李汉平多次带女友到宿舍来约会，起初室友们对他们在宿舍里面约会既羡慕又识趣，但是慢慢的对一个女生频频到访男生宿舍，他们渐渐产生了反感。见状了，李汉平从他不多的生活费里拿出了400块钱，请室友们呢到学校附近的小馆子里吃了顿饭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李汉平请室友们多多关照他的女友，室友们这是吃人嘴软，只好点了头。得到室友们的默许之后，方美美进李汉平的宿舍，从频频到访很快就演变成明目张胆的常住了。方美美在李汉平的架子床的边上挂起了厚厚的布帘，筑成了一个封闭的爱巢。然而即便这样，男生宿舍多出一个女生，这男生们常常啊还是难免遭遇尴尬。2017年4月底的一个下午，室友冯启温正在宿舍里换衣服准备去打球赛，岂料当他把自己脱得精光的时候啊，李汉平牵着方美美的手推门而入了。冯启温迅速转过身，立即套上运动服。方美美和冯启温都羞得满脸通红，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李汉平打破尴尬说，兄弟，在女生面前你要注意一下形象啊。冯启温一听顿时来气了，这是我的宿舍，换衣服怎么不行啊？说完呢，他还狠狠地瞪了方美美一眼。此事发生之后，室友们都开始刻意地回避方美美，每个人都像李汉平的床铺一样挂起了布帘，防止自己的隐私暴露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与矛盾。在室友们小心翼翼的回避之下，日子啊还算平静。但是这种安宁并没有持续多久。一天中午，李海的老乡到他们宿舍里来玩，正巧啊李汉平和方美美去食堂吃饭。老乡一进门就看见卫生间的门口挂着一件异常显眼的胸罩，不禁愕然，随即啊笑着对李海的室友们说，嘿，这是你们谁的呀？还蛮重口味的呢。李海气得呸了一声，谁玩这样的重口味啊？这是我们室友李汉平女朋友的。李海的话一出口，其他两个室友也愤愤不平，纷纷将方美美住进宿舍后的诸多不便与烦恼全部倾倒出来。大家七嘴八舌将两人使劲的声讨一番。冯启温气愤地对李海的老乡说，李汉平有种把女生带进宿舍，却怕把胸罩挂在阳台上被别人看见，只敢挂在室内啊。话音未落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宿舍门被人给踢开了。脸色铁青的李汉平大步的走进来，啪的将手里的饭盒摔在了桌上。他身后的方美美红着脸，手忙脚乱的把卫生间门口晾的胸罩收起来，塞进了衣橱里。整个寝室瞬间安静下来，李海的老乡悄悄地溜走，留下其他人相对无语，一种浓烈的敌意在室内弥漫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方妹妹很长一段时间没再来李汉平的宿舍了。没钱出去开房的李汉平心痒难耐，多次央求他，哎呀，你就去我的宿舍陪我吧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会吃了咱们，你这样躲避他们会让我很没面子啊。在李汉平又是哄又是求的情况之下，方美美的身影再次的出现在男生宿舍。2017年9月的一天，李汉平所在班级将在当天晚上上机电操作课，下午呢需要提前搬运机器。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，室友们约李汉平一起去教室帮忙，李汉平却推说啊身体不舒服。见此啊，室友们便让他留在宿舍好好休息。谁知室友们前脚刚走，随后李汉平就打电话约来了方美美。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，忙完的室友们带着疲惫走到宿舍门口，掏出钥匙正欲开门的时候，却听到室内传来了令人尴尬的叫喊声。室友们是进退两难呢， 如果开门进去，必然会影响两个人的雅兴，撕破脸对大家都不好。大家商量来掂量去，决定只有等他们完事之后再进去。就这样，室友们又退出了宿舍，在校园里闲逛。走着走着，室友们的话题自然是谈到了李汉平和方美美的身上。李海说呀，李汉平骗我们说身体不舒服，原来是在宿舍和女友亲热呀。李海的话顿时点燃了大家对李汉平的仇恨，大家纷纷声讨李汉平和方美美。冯启温说，这对狗男女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，上次我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俩居然当着我的面亲吻，吻得满脸口水，我恶心的都要吐了。三个人是越说越气愤，最后大家达成共识，该找个合适的机会和李汉平摊牌，禁止他的女友再进男生宿舍，还宿舍一个安宁。谁知此后一连几天，李汉平要么晚归，回来时大家都已经睡了，要么呢就是和方美美在一起，大家又不方便当着女孩的面说这种伤人自尊的话。就这样啊，室友们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与李汉平沟通，然而大家忍耐却又深深地积蓄着愤怒。沟通的机会没有找到，战争却爆发了。2017年底的一个周末的晚上，李汉平和方美美逛完街之后回到宿舍，意外地发现室友们都不在。往常周末的晚上，室友们都会组团去网吧包夜上网，李汉平猜测他们呢可能一起去网吧了，于是啊，他急不可耐地将方美美拉进了爱巢，两人很快就进入了状态，这声音呢他也就越来越大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呵斥声突然从对面床铺的布帘里传出来，不要脸的狗男女，你声音就不能小点啊。顿时李汉平和方美美吓得魂飞魄散，呆若木鸡。还是李汉平先回过神来，掀起布帘问道，谁在寝室啊？只见对面的布帘也掀开了，你大爷我。原来是室友周亮，这天晚上他没有和其他两个室友去上网，而是窝在宿舍里玩自己的手机，玩着玩着呀就睡着了。因为他还戴着耳机，所以没有听到李汉平他们的进门声和说话声。而由于周亮的床铺挂着帘子，李汉平也没有留意到他在宿舍，直到李汉平和方美美弄出了很大的声响，才把周亮给惊醒。美梦被人打扰了，周亮气愤地冲着他们吼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。隐私被人窥见，李汉平是又羞又怒啊，回问周亮道，你小子躲在宿舍里为什么不和老子说声啊？听罢，周亮立马掀开被子从床铺上跳了下来，指着李汉平的鼻子骂道，这是我的宿舍，我在不在宿舍难道还要向你们打报告？你的女朋友来我的宿舍应该向老子报告才是啊。李汉平迅速地穿上衣服，也跳下了床铺。这也是我的宿舍，我女朋友来与不来关你屁事儿？你是嫉妒我有女朋友吧？周亮见恬不知耻的李汉平如此的嚣张，上前推了他一把。被差点推倒的李汉平狠狠地回了周亮一拳，两人迅速地扭打成一团。还在床上的方美美见状，赶紧套上衣服爬下床铺劝架，可他的劝架无济于事。李汉平和周亮从宿舍里一直打到了阳台上，阳台的栏杆啊不是很高，身材高大的李汉平掐住了周亮的脖子并使劲一推，周亮没站稳，从二楼跌倒下去。巨大的声响惊动了其他寝室的同学和宿舍管理员，不一会儿在大家的帮助之下，周亮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急救。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周亮的左手还是摔骨折了。 李汉平和周亮在宿舍里的斗殴事件引起了校方的重视。很快，校方经过调查，对这起校园暴力事件做出了处罚决定。周亮记大过，李汉平和方美美由于在宿舍同居，影响极其恶劣，被处以留校查看，李汉平搬离原寝室。与此同时，校方开始全面的清查在宿舍男女混住的情况，以及在校外租房同居者。一时间呢，学生宿舍变得干净了许多。然而这事情并没有结束。在这次暴力事件以及校方的严肃查处之后，李汉平的心态失衡了。他想了，那么多男生留宿女朋友都没有出事，为啥自己留宿女朋友就出事了呢？只能怪周亮多管闲事。2018年4月，待周亮的手康复之后，李汉平找到他，挑衅地对他说，你小子害我留校查看，我要让你不得好死啊。周亮也是一肚子火没消，马上回镜头，谁怕谁呀，要不咱们约个地方操练操练。当即啊，两人约定后天晚上在学校旁边的公园里决斗。第三天晚上7点多钟，当李汉平赶到决斗的地点的时候，吃惊地发现周亮竟把另外两个昔日室友李海和冯启文也带来了。还未等他说话，周亮就率先冲过来，朝他的眼睛上就挥来一拳。顿时啊，李汉平被打得头昏眼花，他立即抱住周亮，把他往地上摔。见周亮被李汉平抱住了，李海和冯启文迅速地扑过来帮周亮。一团混战之中，李汉平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，胡乱地戳向对方三人。戳了一会儿，李汉平见自己仍处于下风，便逃之夭夭。李汉平逃走之后，周亮仔细一看，冯启芬和李海都被李汉平给刺的是鲜血直流啊，他吓呆了，连哭带喊的求救。很快路人和保安迅速的赶到，拨打了110和120。虽然经医生全力的抢救，冯启芬和李海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撒手人寰。警方根据周亮提供的线索迅速控制住李汉平。当李汉平得知李海和冯启文已被自己刺死之后，颓然地跌坐在地，半晌无语。他明白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